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马可福音，好，下面我们看第十三章。耶稣从殿里出来的时候，有一个门徒对他说：夫子，请看，这是何等的石头，何等的殿宇。耶稣的门徒都是加利利的乡下土包子，没见过世面，所以来看到这个殿呢就很吃惊。那这个石头啊，恐怕在我们台湾，应该，我不知道台湾我们有多少石那种大石头做的房子啊，我的印象应该不是太多。我们现在最多是贴一点大理石片、花岗石片，甚至是人造石啊。是在欧洲，你看到很多大教堂或者有些地方很气派的，那个有石头来建筑的，是气派、是坚固的啊，那是非常好看。所以这个乡下的这个人看了觉得好稀奇啊，何等的殿宇。我们也有一点遗憾了，就是上帝跟人最亲的住处是最简陋的，应该是在会幕的时候，那是最简陋的，海狗皮做的。那今日晒雨淋，我看一年就应该要大笔的翻修一次，换一次，那一点都不好。可是那个时候是跟上帝跟人最亲近的时候，就是住在一起的。但是虽然很住在一起，住在很破的地方，跟以色列一起住，而以色列表现也是很坏的。好，到进到圣地以后，示罗啊这些地方也都很快就不好了，约柜也被掳去了。到所罗门建的殿呢，算是金碧辉煌，但是规模也比西律这个殿要差很多，而且最后也毁掉了。就也不是上帝很喜悦的。然后到我们看以斯拉那个时候建的殿呢，就是波斯王颁拨款所建的殿呢，也没有继续持续下去。耶稣时代的殿，在耶稣这时候还没建好，是西律建的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些都，我觉得都值得感恩了。这四个有名的殿，旷野的会幕、所罗门的殿、以斯拉的殿、西律的殿，通通不见了。而这四个殿，除了西律的殿和会幕，它的起源算是不错，就是上帝要以色列来建的，大卫预备的材料。但即使是这样，也不是太光彩，因为你说那些会幕里面的金子银子，大概都是从埃及那里抢过来的，你说要过来的。那所谓光彩不光彩，我们也只能这样说了。当这是上帝给的，我们献给上帝就好了。你要再说怎么来源，你要再多追溯一下我们教会的奉献，这是从哪里来的？从弟兄姐妹奉献来的。弟兄姐妹从哪里来？弟兄姐妹从上班地方来的。弟兄姐妹上班地方是哪里？可能是佛光大学，也就是不是什么多光彩圣洁的地方。这个世界都是有罪恶的啊，圣殿和教堂的美善，我们当然也希望它美善，但是我们还是求主让我们在这些事上都灵异一点、属灵一点。我们身体是圣灵的殿，我们彼此相爱，这是最好的啊。那这个殿是通通会被拆掉了，神也提醒他们。所以我们没有说殿建的大不好，我们教会也真是希望能够，我总是对这个安全啊、建筑啊方面能够更好是最好，我们现在的状况只能这个样子了。那但是当耶稣讲到说这个殿会彻底被拆毁的时候，那彼得、雅各、约翰、安德烈他们就很吃惊了。各位，如果你很严肃的说这个信友堂不久会毁掉，如果你是很严肃的，消息来源很正确的，不久会被毁掉，那我们同工都会很严肃的来问一下沈牧师是怎么回事。 那这里当然十三章我们比较没有那么熟悉，比较熟悉是马太福音二十四章，就跟末世有关系了。上帝的殿都要被拆毁，那是什么意思啊？第三节，耶稣在橄榄山上对着圣殿而坐，就这中间有一个行走的距离和时间啊，就他们从圣殿到对面去了。那这几个彼得、雅各、约翰、安德烈就来问他了，这暗暗的问，因为这有点恐怖，这是什么惊天动地的事，以及这么大，以至于这么大的一个殿现在还没完全建好都要被拆掉，而且拆得那么仔细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。听说是殿里面墙也有金子，罗马人在攻打的时候金子有融化在缝里面，所以连每一块石头都拆下来然后再烧，把金子烧出来。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呢？这一切事将成就有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？耶稣说，你们要谨慎，免得有人迷惑你们。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，并且要迷惑许多人。你们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，不要惊慌，这些事是必须有的，只是末期还没有到。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，多处必有饥荒、地震、饥荒，这都是灾难的起头。好，后面还有一些啊，我想我们时间可能不够，我们先把这一段讲一下。这些都是大家很喜欢谈的那个末世论哈。那末世论里我的看法就跟最传统的一致，跟我们现在这一百年来在华人教会流行的就很不一致哈。我不是故意要做一些就是跟各位讲的不听的不一样的那个说法，但是我是想到从圣经里讲，包括耶稣在这里讲，我们通常讲到末世论呢，我觉得都有点像看那个小报新闻的那种心态，会多可怕，然后就好像或看恐怖片一样，我们想要被吓一吓。我小的时候要听那个什么在什么地方三军球场还哪里讲那个末世论，看那个标题就吓死人了，灾难要来了。现在还是这样，陈传王他们搞这些东西，灾难要来了，然后要把我们吓到。各位对不起，我就觉得这不太对。耶稣先讲一件事情，这么伟大的圣殿要被拆掉，我们多么希望听到是一个佛堂被拆掉，一个清真寺被拆掉，结果是教会要被拆掉，然后他们就很吃惊，这是什么事？那你说的这些事什么时候会成就？那这里面的写法，马可的写法和当时的问题又有一些什么神学的加入啊？我们也不要那么深入了哈。就是我们在讲，我们在关心主什么时候来，什么时候会有灾难，我们最关心的是这个。而耶稣讲的我认为恰恰好就不是这个，你不要去管那些，他们最关心的我也会最关心，什么时候有这事呢？如果有一天信友堂又被拆掉了，或者说有一天上帝要给我们一个新的殿堂了，那我们很想知道什么时候嘛，有什么预兆没有？我们可以准备一下。如果明年三月股市要垮，或者说某个时候股市要垮，我们有没有什么预兆可以在垮之前我们捞一笔？或者是在大征战之前我们有一些预兆我们可以躲掉这个征战？或者大征战大灾难之前有什么预兆我们可以挽回这件事情？各位你都可以想这些事情，这些事情包括索多玛俄摩拉的毁灭，包括挪亚时代世界的毁灭，包括尼尼微城的毁灭，这都是大的毁灭。而这个大毁灭很有意思，正好是最可恶的一个尼尼微城没有毁灭。就是我们不要太死板哈，我们要看看重点在哪里。兆头我们也把答案先讲，天天都是世界要灭掉兆头。就人的罪恶和上帝的话来看，我们早都该灭掉了。但是又有上帝极大的恩典，上帝什么时候要把他的恩典再延续多久？上帝什么时候要审判我们，以至于我们就完蛋了？ 这我们不知道，这就叫你要谨慎，要预备好。你是看不到什么兆头的，你要看到兆头就是天天都有事，今天就灭亡的兆头，天天都有上帝拯救你的兆头。重要的是你要谨慎，不要被迷惑。那当我们情绪很激动或很想看恐怖电影的时候，就容易被迷惑。因为我觉得我小时候哇，真喜欢听那些什么敌基督啊，那时候还没有什么动画片呢，那看的真是一定很过瘾。我喜欢被人家吓得，吓得不得了样子。各位，这是错误的，不要被迷惑。你的重点不要去管敌基督是谁，世界末日是什么时候，你的重点要仰望基督是谁，今天的日子要怎么过，这个比较重要。将来会很多人冒我名来，你也不必去猜谁是冒什么名来的。以前我在从小到大这段时间已经听到好多了，教皇是敌基督，戈巴契夫是敌基督，季辛吉是敌基督，反正哪一个人有一点声望就开始变成敌基督了。我都不知道讲人家是敌基督的是不是有一种想要出风头的欲望啊，嫉妒别人出风头。反正啊，真是你不必管谁是敌基督，你知道会有人迷惑，就是你知道他的迷惑是什么。他的迷惑其实讲太简单了，他的迷惑就是说一些不合圣经道理的嘛，也就是他提出一个新理论新观点，大家耳朵发痒就喜欢听了，那就把你迷惑掉了。啊，就我不是很保守的人，我不是说我们不可以有什么变化，但是总是在旧约新约里都看到，有的时候耳朵发痒，有的时候我们不如就不要无缘无故，我们去拜一个别的神吧，拜这个神拜的烦了一点。我只能说这种心态教会历史上一直出现，就我们不再想信这个上帝，我们觉得换一个。我觉得最像的就是男人就想找一个另外的人，圣经也是这样讲的，就是你对你的配偶厌倦了，不知道为什么就厌倦了。你不要怕也不要惊慌，这些都有，末期还没有到。各位，请问那些征兆，打仗，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，地震饥荒，这都是灾难起头。我请问哪一个时代没有这些事呢？所以当我们说啊，末世快要来了，我同意这句话。我的同意就是说，从亚当夏娃堕落以后，末世就快要来了。亚当夏娃堕落以后，就有地震，就有饥荒，就有战争。而我们今天的饥荒和战争远远不要说太远了，比起我们中国都太轻了。什么 SARS 啊，这些我们现在吓死的，这些死了几个人或几百个人的，比起那个中国的，我们不要讲太远，就是中国的，更不要讲到欧洲那时候一死就几百万，整个欧洲人口少三分之一的瘟疫，还有那个战争。连马丁路德这么聪明的人，这么稳重的人都说，他觉得耶稣的再来大概在他平生可以看到，其实他还没看到。因为每个人都喜欢用自己时代的恐怖来觉得大概是最坏。我也没有说不是啊，我们有两个刚好相反的看法，一个我们相信也盼望主今天就来，另外一个我们相信也盼望主的福音能传到天下，人都有悔改的机会。所以我们不知道主什么时候来，我们知道他一定来，而且我们应该喜爱他来。然后我们喜爱他来，不是懒得不做功课，也不是我们是这个世界上的一群失败者，就希望学校就塌了，大楼就塌了，因为我找不到工作也考不上学校，我们不要有这种想法哈，这些都是灾难的起头。那后面的我们下一次再讲，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求主同在，帮助你的儿女，让我们有一颗坚定爱主被主保守的心，使我们不会那么容易的动摇。我们也会动摇，但是我们在动摇的时候，求主让我们稳固。我们也不是什么事都不改变，当你的云柱火柱有变动的时候，愿我们也看到我们应该跟着你到哪里走。求主保守我们，总是跟随主信靠主，也总是彼此相爱。我们当中有人生病了， 有人考试考得非常好或非常差，都求主让我们在这些事上想到，我们是活在你的恩惠慈爱中，我们感恩，奉耶稣的名祷告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康莱超牧师的圣经讲解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，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。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，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，跟随主直到天家。